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讲述过去，讲述现在，讲述将来，讲述独特的生命经历。中国之声，人物春秋。
欢迎您准时来到中国之声人物春秋。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的名字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最近他在中央电视台主持的大话成语节目更是受到大家的喜爱，很多听众朋友来信想知道田连元的人生经历。我们今天的中国之声人物春秋节目就一起走进田连元，一起来了解一下。
人物背景：田连元，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现任辽宁省曲艺家协会主席。1941年出生于长春，17岁登台开始说长篇评书。1965年在辽宁省新曲艺汇演时，以一段自己创作并演出的评书《追车回电》而被人们认可。后来以说《杨家将》《刘秀传》《水浒传》等闻名海内外。1985年以《杨家将》首开电视评书联播先河。
我父亲对我的期望很简单，就是要让我当一个说书艺人，接他的班会比他说得更好，就是一个这个要求。所以呢，他为了让我说好书，过去很多说书艺人呢，虽然是说书，但是并不读书，有很多都是记问之学。所以我小的时候在天津这个南郊选址沽，所以他让我上学，让我念书。读书是为了让我说书，能看书，能看报，能扩展知识，所以最后你才能说书啊。
听众朋友，田连元出生在一个评书世家，祖父田锡贵，父亲田庆瑞都是古书艺人。读书是为了说书，这就是当年父亲让田连元读书时的真实想法。然而父亲的生病却让小学还没有毕业的田连元过早的辍学，十多岁的孩子从此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
我父亲告诉我不念了，因为他得了这个黄病，其实就肝炎，所以他就担心没人接班。所以我还差一年就小学毕业了，所以这一年就不让我念了，立即辍学。所以现在我签表多年说这个文化水平我都学小学五年我没毕业啊。在这课堂上我们老师一宣布这件事儿，全班的同学对我呢都很惋惜，但是我也没办法，所以当时收拾完了书装在书包里头背着一走，跟老师鞠一躬就出去了。顺着我每天上学走那小胡同往那外边走的时候，听后边有人喊田长庚，田长庚再见。我一回头我一看，我们全班同学都堵那胡同口了。那个时候应该说心里很难受，说这个胡同，但是我回手招手的时候没怎么着，拐过那口去我自个儿就哭了。哎，我觉得从此学校生活结束了，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什么路我一无所知。那是我有弟弟，我有妹妹，有我母亲，还有我父亲得等着我家户口。我当时有一种心理，
虽然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辍学，但是田连元并没有放弃学习。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而且通过自学的方式一直坚持读完了大学的课程。如今的田连元已经是评书界炙手可热的热门人物，但是他第一次说书的经历却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7岁17，我第一天第一段书是《大闹满春园》，我上去说的什么我就根本不知道。我到上面一瞅，底下有那么10来个观众，我这个两个眼睛就有点发直。所以我这说呢，这嘴里边也叙述这故事，叙述的什么我全忘了。在当时我就意识到自个儿不是这块料，好像要让我进屠宰场一样，像那牲口进屠宰场一样，就是那人那就上去说呀。不说不行啊。
早年的田连元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评书天分，直到19岁的时候来到山东济南，济南著名说书演员张立武的赏识给了他很大的鼓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
那一年就是19岁了，就是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所以我说我的这个少年基本少年是非常的情绪低沉，非常的悲观，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在济南一个偶然的机会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因为当时山东济南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书演员叫张立武，这个人当时在济南说书啊，400人的书场，人家是天天爆满，听他的书门口站牌，有上厕所的马上补进来一个，就达到这水平。这个老艺人突然那天拉肚子不能上了，就找到我说你得盯三天，就盯三天，我就上去了。张立武那个徒弟叫梅娇，给他弹弦，但是我那个还唱啊，他也给我弹弦。完了呢，三天下来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那个梅娇啊就跟我说，他说俺师傅说的，俺师傅说的，你这个小子将来要再发展发展，能出息个角。我当时为之一震，哎，我说你师傅怎么知道的？我说他没来啊。你说的三天，俺师傅提前半个小时就来了，在窗户外头听，天天听一段书，俺师傅跟我说的。我当时想，我自个儿不知道我自个儿怎么回事，可能人家那个这大家，人家对我的评价可能是准确，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挺什么。打那开始有了一针强心剂。
得到说书老艺人张立武的肯定，田连元觉得信心倍增。正在这个时候，辽宁本溪曲艺团成立，田连元被曲艺团相中，开始了他艺术生涯的另一段历程。
本溪曲艺团的偏远的一个场地采屯煤矿，那有一个书场，晚场派不出去演员，因为那个晚场演员呢，演完了之后公交车就没了，有的演员不会骑自行车，有的会骑自行车的呢觉得回来太晚，所以这块场地就闲起来了。我自报奋勇，我说你让我去吧，我说反正你也是闲着，我说我去。他说你白天来弹弦的，白天弹弦晚上说书，我宁可受累我也愿意。团的领导一听说好吧，那你去吧。这那个就是想说一把就再试试，结果到了彩屯，这一说一炮打响，开始说的隋唐，隋唐演员说3月，接着再派演员还是没人去，我就没人去，我就天天盯着。我是不怕累不怕苦，跟那个说了一年，这一年给团里创收创多了。我当时工资是62啊，我的这工资2天就挣出来，剩下那28天都是交给团里了，这团里你们能不高兴吗？所以由此也奠定了我说书的这个位置。
田连元真正崭露头角是在1965年辽宁省的一个大型全省曲艺汇演上。
当时呢，我创作了一个段子，短段评书叫《追车回电》。当时辽宁省有几位评书大家已经是享誉全国了，比如当年的袁国成先生、杨天荣先生，还有当这个辽宁省的陈清远先生，这几位都是已经享誉全国的。而人家全部都演完了，所以我就上台，我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结果我上去张口没两句，底下哇包不响了，这就开始有个定心丸了。接着往下说，接连的包不响，直到最后我往下一走的时候掌声雷动，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在全省范围之内专业人员之内有这样的效果，哇掌声雷动，吓得舞台监督说了，哎，大伙儿掌声一段翻一个翻一个，我当时就我说不会了，真的真的就准备这一段，真的你不会这上去就，所以我上去鞠了个躬，仓皇逃下。这往下一跑，那地哇又乐了，应该说就在辽宁省就知道了有个田连元。
在辽宁省曲艺汇演中的出色表现让田连元开始小有名气。不久田连元又等到了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长篇评书《欧阳海之歌》的机会。
短过年了，1966年，完了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请我录一部长书《欧阳海之歌》。录的过程当中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一编辑到那去找我说，我们要请你录《欧阳海之歌》。我说这我正在录着呢。他说这一版我们不要，时任仪到北京请您录两部。这个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有一个编辑叫星来亭，现在是沈阳作家协会主席，叫穆青。当时他很年轻啊，这穆青当时说，你小子这就火起来了，说这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录两部长篇书，你马上就起来了。说在的，我这个当时表面上不干什么，故作镇静，我也心里在合计，在我这个艺术道路上已经是前途似锦了。
在别人看来，照这样发展下去，田连元自然会是一路春风得意地走下去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田连元被下放到了边远农村，从此中断了他的评书生涯。
只给3个月工资，把我下放到辽宁东部山区桓仁县普乐浦公社梨树沟大队。这一个沟趟子里边只有8户人家，而且也没有正经路，就把我放到那儿去。放到那儿去之后，我开始3天没卸车呀。最初说的不这样啊，怎么在这儿把我放这儿来了？我在城市里长起来的，我突然给我弄这儿来了。我那时候就感觉到，我说完了，一个字都不带出来的，没有，没声了。我只好下来，我说对不起，我说我这不行。我感觉到自己艺术生命彻底终结了，我要在这个地方生根扎根下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开花结果接着我就当工人了，就这样。
粉碎四人帮之后，田连元恢复了工作。1985年，他的评书《杨家将》在辽宁电视台播出，首开电视评书联播先河。
辽宁电视台有一位姓白的台长，就白光明白台长，他就想说这个评书能在广播里播，就不能在电视里播吗？咱们开个电视评书栏目。当时就定了，台长这一定就找我了，找我商定的书就是《杨家将》，播出的人就是我。播了有一个来月，那天突然把这个评书停了一天，播了一天足球。哎呦，从头天晚上第二天一整天呢，这电视台这个电话就没断，说怎么的了？那个评书怎么不播了？怎么回事？哎呦，这咱们才发现，哎呦，这个评书联播怎么电视评书收视率不低呀、啊？后来他在调查的时候，这评书联播收视率跟当时的香港电视连续剧方上方向，所以大家就认了。就接着呢，东北三省就拨开了。到了87年元月1号，北京电视台开始开评书联播栏目，也是播的我的《杨家将》。在北京这一播《杨家将》可以说是轰动效应，哎，基本说当时人讲话达到万人空巷的水平。
曾经有这样几句话来描述评书艺术对演员的严格要求：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持急，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一张桌子一张嘴，一块醒目一把扇。在那方并不宽敞的舞台上，田连元说了50年的评书，风风雨雨之后，他最难舍的还是那块醒目那把扇子。
这个醒目啊，只有在说书的时候叫醒目。他为什么叫醒目呢？过去说皇帝要用它，这叫龙胆；元帅要用它，这叫虎胆；县官要是拍它，这叫金堂木。说书的看底下观众有点发迷，这叫吓一跳。
刘秀等一行5人齐吹作骑，马上加鞭，踏古道，怒艳阳，临金风望秋野。不多时，来到了离白水村5十里的落凤坡。这个
含蓄却不乏幽默的表演，简洁而又细腻的人物刻画，让田连元最终形成自己独具一家的说书风格。 喜爱他的听众还亲切地把他的这种风格称作是立体评书。65岁的田连元如今已经说了半个世纪的评书，他的评书联播《杨家将》《刘秀传》《海瑞传奇》，甚至还走出国门，成为评书界的经典。未来的日子，他还将一如既往地站在三尺见方的评书桌前，讲述久远的历史故事，和喜爱他的听众一起品味一台台大戏的各种滋味。